刚刚说呢，菩提智量论的特色是他在六度里面，他把般若摆在前面，这是他的特色啊。那整个佛法应该都是以这样为特色啦，不止菩提智量论哦。其实你们学无生共法，第一个也是先要正见啊，对不对啊？那也是知见哦。好，所以刚刚说了啊，整体佛法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其实菩提智量论的特别也不怎么特别啊。虽然他把般若摆在前面，一般是我们比较少见到的啊。可是呢，如果整体佛法都是如此的话，这反而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我们把它跟其他的修道内容来做比对哦，你们觉得跟什么很相近啊？哎，人家如果问你今天学佛要学什么，你会提出什么的内容？学佛要修什么东西？有人会说四念处，有人会说戒定慧啊。然后呢，有一个东西呢，我觉得跟菩提智量论的六度呢，我觉得很相近。哎，八正道有听过吗？八正道跟六度有什么关系？应该先挖洞给你们。八正道跟六度有没有关系？我都写出来就知道有吧，要玩连连看嘛。可是表面上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关系呢。八正道一般是在讲三正共法，要修八正道，学佛修八正道。可是六度我们会特别说啊，它是菩萨要修的。那中间你们小学有玩过连连看吧，我们来看看连不连得起来。八正道来背一下。正见、正思维，我们叫正智啊，正语、正不出来哈，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啊，叫正情、正念，写不完，正定。这是八正道啊，那跟六度配得上吗？布施啊，第一个就配不上了。可是菩提智量论的第一个是什么？智慧、般若，对不对？你如果跟布施，那当然是配不上正见跟正智。可是菩提智量论的第一个是智慧，是般若。那般若呢？如果我们把它分的话，会分成什么样的般若？有听过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吗？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来分的话，好像就可以通。如果正见是闻所成慧嘛，是文字般若。正智呢，正思维、观照。然后呢，正语、正业可以配六度的什么？六度也才六个，猜猜看嘛，反正般若就不是了嘛。布施、持戒啊，对不对？然后知道的我们先配好了，六度的精进，那配得上很容易吧？啊，然后呢，六度的禅定，好，剩了几个空格，配不上了。正命这里。正念这里，问号，配得上吗？正命六度，剩几个没有配上？布施、持戒有了吧？忍辱没有吧？精进、禅定、般若在这里吧？对不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实相般若，正命配布施，正念配。忍辱，为什么正命配布施？一般我们讲正命就是正当取得经济的手段嘛，正确的活命方法叫正命嘛，那一般是就物质的取得经济的层面。杨玉文老师在我们这里讲过阿含经吧，对不对？在阿含经里面把什么叫正命呢？他用一个形容词叫等入等出。 正命除了手段的取得，比如说我赚钱，我不用杀盗淫妄的手段来取得财物，这是正命。这是就性质上来说的话，这是第一个。可是就数量上来说，正命要等入等出，就是你的经济生活，你的生活方式要等入等出。这是什么意思？要会赚钱，还要会花钱。只会赚钱，不会花钱，不知道把钱花到适当的正确的地方，你的生活还是不健康。所以健康的生活是懂得赚钱，懂得赚花钱，而且等啊，赚多少钱请你花多少钱。不过这里的话不是说我一天赚一个月赚十万，我十万块全部都花光，不是，是有那个比例的，要把它分配好。主要是不要只想存钱不花钱，那个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数量上等入等出，那如果他有正确的消费方式的话，跟布施就配得上啊，对不对？再来，正念跟忍辱有什么关系？佛教的忍辱哦，它译成忍辱，我觉得用词上不是那么的精准。你们如果读过经论的话，忍辱一般我们讲入就是不好的境界吧，对不对？可是菩萨的忍入忍不好的境界，好的境界要不要忍？也要忍。所以忍入它其实不是人家骂我，人家打我，我忍耐，不是的。其实它重点在于内心，这个菩提智囊论用一个精准的话叫做旗帜堪忍，就是它有坚定的意志，不为所动。好的境界来我也不为所动，不好的境界来我也不为所动，我心里抓住的是我的信念，我抓住一个信念，不管有人来诱惑我，我还是坚持我的信念；有人来诽谤我，我还是坚持我的信念。所以忍辱其实是不动的意思。啊，怎么样才能够不动摇？正念力啊。好，那我要讲的说，其实呢，特别其实不特别啊。虽然我刚刚说了它的特别，它把般若放第一个，可是不特别是，如果我们把般若分成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的话，前面第一个觉悟出资粮，那就是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那最后的实相般若禅定后面的实相般若在这里、哦、那你会说那八正道正定后面就没有了、啊、八正道我们看这个字道是因吧，还没有到目的地吧，对不对？所以如果有看过八正道的其他的经文呢、啊，它有的后面会给你写一个正字。八正道到正定就解脱了吗？没有，要到正智才解脱。道都是还走在路上的，正智在。那如果这里是正智的话，配六度般若蜜的实相般若，那不是很漂亮吗？所以六度其实就是八正道，豪华版的八正道。啊，为什么叫豪华版的呢？自己行八正道当然是利益自己了，可是六度我们都说它是菩萨道，它就不能只是自己的事咯，它的所缘还有利益众生的层面哦。好，所以解释一下啊、哦，他把般若放在第一个呢，当然有我们上一节课讲的智慧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哦。那如果我们更完备的讲呢，其实它就是八正道啊、就是八正道啊，那所有的佛法都以智慧为前提啊。那这里为什么特别用正智呢？这个是我听杨玉文老师说的，我也觉得很有意义。一般人把它讲什么正思维，可是思维我们容易就搞混说在那边思考，在那边想，不是的。正智，智这个智有决定，是思考过后确定就是这样子。那确定就是这样子之后，你的身口意才会跟着动啊。你的脑袋如果没有确定说这样是对的，这样子是不对的，你还没有确定的时候，你的身口意是不会动的。所以他觉得正智反而译的比较好，我也觉得好，有决定的意思啊。好，所以回到这里啊，智慧很重要，所以觉悟是出资粮啊。那说是特色也不是特色，其实就是八正道啊。好，可以插了啊。那六度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大家都耳熟能详嘛。六度是不是倒次第？所谓倒次第就是一阶一阶这样上来，要次第吧，对不对？ 六度是不是到次第？不是。八正道是不是到次第？是啊，我都给两个画等号，你跟我说六度不是到次第。啊，我刚连连看不是连假的吗？八正道如果是到次第的话，六度是不是到次第？也是吧，都连得上了，对不对？啊，那八正道是到次第，六度也是到次第，可是六度的到次第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哦，我们看六度，它是从粗到细的过程。布施不就是看到别人有需求，你才会讲布施吧？对，布施不是你丢掉不要的东西，那叫布施啊。布施是这个人没饭吃，所以我要给他饮食。你不是说这个人没饭吃啊，我这里有几件名牌的衣服，你要不要？对不上吧？不能满足对方的需求，不能让对方离苦得乐啊。虽然这个苦可能只是物质的苦，不构成布施的。我现在在回讲成佛之道啊，心净或不净，利他或损他，善行不善行，佛子因地察。怎么样构成布施？第一个，我内心是清净的心，用贪心的不构成布施啊，因为你是想获得吧，你不是舍心。第二个，利他或损他，这件事情有利益于他才构成善行啊。所以我们做布施的时候，第一点是我们看到别人有需求，你眼睛里有看到别人了。这是第一步啊。布施跟持戒有什么关系？我眼睛看到别人了，下一个我才会注意到说啊，我是就说这句话是不是伤害到别人，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伤害到别人，所以第二个持戒就出来了。眼睛先要看到别人有什么需求，那我们可以给物质上的帮助，可是更细腻的你就会开始注意到说，我这个动作是恶口啊，人家会受伤，我这个动作是两舌，我这个动作是杀盗淫妄，对方会受伤。你要持戒，戒啊不是约束。在《阿含经》里面，戒其实就很有菩萨的精神，是护身意。我们把布施，我们把持戒度分在知情意的情里面，情感呢。广论还是成佛之道讲到说，持戒用什么方法持戒？用自通之法。什么叫自通之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不想人家对我做杀盗淫妄的事情，所以我也不要对别人做杀盗淫妄的事情。所以这是不是情感的互动？其实就是同理心啦，就是同理心啊。好，所以这是不是要比布施更细腻一点呢？好，我布施我只是看你缺什么，我给你什么，这是布施。可是持戒是更细一点，是我做什么对你好，我做什么对你不好，我自己会反求诸己的关照我的身口意，那是更细一点吧。而且难易度来说，布施比较容易还是持戒比较容易？布施啊，持戒嘞难一点，所以它是倒置地嘛，越来越。我遇过很多佛教徒，特别是男众，捐钱可以，戒酒免谈，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个难易度到次第就是越来越难，才有那个一阶一阶往上的意思。所以六度是到次第啊，布施、持戒、忍辱嘞，你是不是借用前面这两件事情？持戒要不要坚持？要嘛都叫持了，对不对？我一定坚持啊、哦！我怎么做，我怎么不做，有所为，有所不为。持戒背后的动力就是一个坚持的心啊。那跟忍辱，我们刚刚讲其志堪忍，其心不动，正念的力量也是坚持。什么叫戒体？戒体就是正念力嘛。所以布施、持戒、忍辱搭得上哦，对不对？精进哎，有坚持才能更进一步啊。不坚持的人，你是没有办法向上提升的。听过一个写书法写得很好的人，我问他说怎么练，他说没有，就是每天写，每天。他说一天不写就全身发痒，手会痒，就是他说怎么学怎么练，没有，就是每天写，每天写，每再累他就会拿起来写几个字，写几个字，就是一种坚持。你坚持，你才有向上提升的可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搭得上啦。啊，坚持久了嘞， 往一个地方一直钻一直钻，禅定不是心一静心吗？你们禅修的时候那个夜出要不要坚持啊？要，你不能做五分观呼吸观五分钟，不要，我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三分钟，不要，我来修熟悉观，熟悉观念念不行，我来修不净观。你连夜处都坚持不了，有没有可能心一静性？定就是心一静性嘛，不是？我们教禅修的老师一定是你这个夜处用不上，你还是一直坚持用，只是怎么样用不上，你要去调整，是不是饮食出问题了？是不是睡眠出问题了？是不是前方便出问题了？可是那个夜处是要一直用，一直用，最后连行住坐卧那个业处都不断的在使用，那才可能得定啊。所以是不是坚持？是啊。所以六度是到次第没错啊，六度是到是由粗到细的过程啊。然后借由禅定，定是对治五盖嘛，对不对？那你的五欲五盖少的时候呢，智慧就容易现前。禅定不等于智慧，可是当你的内心受到欲望的干扰少了，受到贪嗔痴的干扰少了的时候，你有专注的心，有敏锐的观察力，你才会，对不起，才会成就智慧。智慧是什么意思？智慧不是懂什么，智慧是抉择判断的能力。特别我觉得般若，佛法的般若啊，他是告诉你怎么思考，但是没有提供答案给你。为什么不提供答案呢？般若是告诉你思考的运作模式哦，可是没有答案。为什么？因为人生没有答案，人生没有正确答案。你们看《金刚经》，他有给你什么答案吗？全部在否定。我今天如果是虚菩提，你说要不对佛陀生气真的很难。我拉一段经文跟你们讲，前面佛陀跟虚菩提说，佛陀问虚菩提，如来有没有三十二相？可不可以，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那个虚菩提说可以啊，因为佛就是有三十二相嘛。佛陀怎么回答？错，不然转轮圣王就是如来，这个没问题吧，对不对？后面佛陀又问一次须菩提啊，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吗？对啊，你前面都讲了嘛，对，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陀怎么回须菩提？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不能啊。可是后面呢，他又问须菩提说，如来有没有三十二相？你又说没有了，对不对？那须菩提回答没有吧。佛陀怎么说？说没有是断灭见啊，容力也为，真的都你的话啊，我前面讲没有不对，我讲有你又不对啊，到底怎么样嘛？佛法不是提供给你人生的答案，因为人生没有答案，它是给你提供你思考的模式，没有答案，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答案。请问贫好还是富好？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生小孩好还是不生小孩好？出家好还是不出家好？甚至学佛好还是不学佛好？你说师父学佛有什么不好？不一定哦，这个人的时节因缘如果不对，他接触佛法可能没有办法增长善根哦。好的事情要在好的时机发生才对啊。像有的人他，说实话，我从来没有遇过从小在佛化家庭长大的孩子出家的呢，我还真的一个都没遇到过。我遇到都是那个偷跑的啦，爸爸妈妈是外道的啦，或者是你去出家我就死给你看的，大部分是这一种。我很少遇到那个从小就父慈子孝啊，爸爸妈妈就带他去佛堂啊，久了他就觉得善根萌发啊，我要出家啊，没有，我真没遇过这种。因为感觉没遗憾啊，我从小就接触师父，接触道场，接触师，我觉得就这样也没什么。你看有的人啊，一听到佛法就泪如雨下，难遭难预想。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就很感动啊！呢，啊，你讲黑我都知道有什么好听的？所以学佛不一定好，是时节因缘的问题。在对的时节因缘，它可能是好事；可是，在某些人，他的时节因缘不对。像有时候那个课程当中，人家介绍学员来听，我就有碰过那个，我在讲一个课程， 啊，当然居士有的听了觉得相应，就会介绍居士来听。可是那个人来的时间远不对，我们那天刚好讲最难的，在讲阿赖耶识，从头到尾听不懂。下个星期他来吗？不来。禅修好吗？看时间因缘。所以人生没有答案，没有正确答案。你说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时空背景，就有不同的答案。所以佛法没有给你答案，也不可能有正确答案，因为每个人的时空背景不一样啊。但是佛法教你怎么思考。所以你这么来看，借由前面的啊，当你把看到了外界，你看布施持戒，它不是一方面它教你看到别人，另一方面它也不是教你，它就是教你把眼睛打开啊。所以布施跟智慧有没有关系？布施不等于智慧，可是布施跟智慧有没有关系？有啊，因为你的眼睛要打开了、啊、要看到外面，看到外面的人事物。智慧不是我坐在那里体悟到什么叫智慧，智慧是佛知见，有所知有所见。我们会把觉、把明、把观，在佛教的术语里面，这个都跟智慧有关系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目睭啊，正出果叫什么？法眼镜，眼睛打开了啊，眼睛打开要看东西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照见观照，是不是也是要眼睛打开？《金刚经》讲佛陀有五个眼睛，若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都是眼睛啊，那就是要看的嘛，看了。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一方面将你眼睛打开，一方面借由这些事情调柔你的身心，对治你的烦恼，最后智慧现前，它是道次第啊，没有错啊。所以六度它是道次第，可是呢，它不只是道次第，它也是有智慧的人他的生活模式。你不要觉得道次第就是我修修修修上去，那是就因的角度来说吧。可是如果就果的角度呢，一个智者，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平常对待人事物，他表现出来也是会乐于分享。你不说哦，我觉悟了，可是我的一毛不拔，我就宽待己啊。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乐于分享的，布施他是行为正直的，持戒他对人生有坚定的信念，忍辱，然后呢不断的提升自我精进，还有呢内心是强而有力的，不被欲望干扰，不被愤怒干扰，贪欲盖嗔恚盖啊，对不对？然后有强烈的专注力，调取善乱啊，敏锐的观察力，还有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就是智慧啊。所以六度不只是因修学的道次第，它也是果，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生活模式展现出来就是六度，它既是因也是果。只是相反的啊，一个生活自私的人，行为不端正的人，信念容易被动摇的人，生命停滞不前的人，然后内心充满了贪欲嗔恨散乱，思想僵化固执的人，会快乐吗？不会啊，不会啊。所以六度既是因也是果。还有我觉得我想要反思一下我们对道次第这件事情的迷思啊，就是北传佛教一直被人家批评道次第不明确啊。那的确在导师的成佛之道出来之前，我们好像要找一本从初入门然后到最后五圣三圣大圣的这种次序的书，其实也不多见、哦、可是我后来又反思道次第，什么是道次第？一阶一阶往上嘛，对不对、啊、有人会比喻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是道次第嘛，对不对、哦、可是读了一年级，一年级毕业之后，我很明确的知道我现在要开始读二年级了，这个很明显。可是如果六度是道次第的话，或者八正道是道次第的话，请问那条分割线在哪里？布施持戒，我要布施到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持戒？ 捐100万以后才可以开始修禅定吗？我持戒要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开始忍辱？要不然就用戒定慧来说也是啊。那我们说道次第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这样上去是没有再回头的，对不对？啊，可是你不能说啊，今天我已经修到了持戒了，人家叫你捐钱啊，那个我已经修完了，你不要再叫我捐钱。或者是信戒定慧吧，这也是个道次第吧，这是个共三圣的道次第。我现在在培养信心啊，哪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捐款一下。哦，我还没修到那里，也不要来跟我募款。我现在在培养信心，所以我觉得对道次第要有个认知，就是道次第当然重要，我们讲由粗到细。可是所谓的道次第，不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了做了做了这样上去。我甚至有听过一个居士跟我说，他参加某个很重视道次第 的学习团体，哦，然后他学佛很多年了，他跟我说他们那个团体觉得要三皈依13年以后才可以受五戒。我说哪有这个道理？他说这样子道就道次第上来说，你受戒才不会犯戒。其实这是很荒谬的事情，受戒就是为了会犯戒的人受戒的，我们没有时间再讲这个啊。佛陀就看准了你会犯戒才让你受戒，不然他自戒干嘛啊？好，所以回过头来，不要把道次第的项目当做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啊，我完成了我可以做下一件事情，我完成了我可以做下一件事情。它当然有阶段性，可是与其把它看作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这种区隔来看，我更把它当作一种由粗到细调整你身心的过程。重点在调整身心，不是说我一个一年级读完了，二年级读，二年级读完了，三年级读，不是的。那我刚说它是调整身心的过程哦，让你的身心，这个术语在佛教里面常常出现，调柔，有听过吗？啊，调柔身心，调柔的对比版是什么？刚强难化，这个《地藏经》讲，诸位包括我。刚强难化啊，好，所以所谓的道次第啊，不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完成，好像我要修了什么学分才可以再修什么学分，不是这样子看。它整个过程就是调柔你身心的过程。那既然是调柔，把你的身心从粗糙到细致，细致里面有更细致，这是什么意思？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它是单行道吗？不是，你不要把道次第看成单行道啊，单行道。我一开始布施调柔我的身心，持戒忍辱精进禅，到了我有禅定，我回过头来对戒有没有帮助？有啊，定功戒啊。到了我有般若，回过头来对戒有没有帮助？有啊，道功戒啊。到了我有般若，我回过头来我布施有没有帮助？无相布施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单行道，哎，让啊走了走了，我就不走回头路了。好像一般人对道次第的想法是这样，不是，它是一个由粗到细调整你身心的过程。那我刚刚说细还有更细，所以我第一轮让走过，简单的调整一下，后面可以帮助前面。我前面再做的更细致，对后面的忍辱精进禅定或者是般若的提升有更高一层次的提升，所以它不是单行道。道次第重要，但是不要把道次第当作一个好像是一步一步走完，然后不可逾越的路线。我倒也不觉得是这样，不可逾越。你一年级你不能听三年级的课是没有错，可是你现前的因缘，你有布施的因缘，你不能说我现在在修持戒，所以布施的因缘现前，我不布施。你不能有持戒的因缘出现啊，我现在在修禅定，所以持戒我不持戒，不是的吧？哦，它是整体的粗道系调整你真心过程。讲白一点，道次第不是在修道，是在调整你的身心。菩萨道也不是在成就多少事情，我借由这些事情要干什么？调整我的知情意，成为信愿慈悲智慧。哦，不 不是事件本身，事件本身有帮助，可是主要的功能是向内调整我们的神经。比如说布施，重点不是在捐多少钱，是在对治贪心啊。啊，那持戒不是说我受了多少戒律了啊，我今天受五戒，我受八关斋戒，我受多少戒了，我多了不起，我持戒多清净，多了不起，不是，它是在对治你什么嗔心啊。啊，偏重来说了，持戒也有对治贪心啊。你们八关斋戒后面那几条就是对治贪心啊。所以重点是在对治那个啊。那我才，所以我刚刚才说，如果你没有智慧，没有心，你的五度不止不会成为善法，还可能成为恶业。比如说持戒本来是要对治嗔心的，你越持戒越瞧不起不持戒的人，慢心跟嗔心是等号啊。粗的叫嗔，细的叫慢，它是同一个心所啊。同一个心，所以你觉得目空一切，你们不吃素，罪孽深重啊！如果你们不来听课，业障深重。这种慢心其实就是嗔心啊。其实你看那个心理素质差不多嘛，差不多看别人不舒服，看别人不顺眼就差不多啊。戒没有办法对治嗔，反而增长你的嗔，那戒这个四相的行为就没有意义。所以六祖坛经才会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倒也不是说不持戒不参禅，是他要提醒你说重点在于心，而不在事项行为。如果你这个事项行为可以搭配你的心，那事项行为有意义。可是如果没有办法勾起这个连结的话，那真的是虚有其表、哦、虚有其表不是坏事啊，是可惜的。本来你可以发挥更殊胜的功能，你让自己只停留在表面啊、哦！那你说师父结结善缘不好吗？学佛不要只讲结缘啊，结缘是好事，可是结缘离觉悟很远呢、欸。那结善缘离觉悟很远呢、欸。像我们今天会来清净三宝，我在想，我们也是过去是结了善缘嘛。可是虽然结了善缘，我现在也觉得觉悟离我很远。好，这是讲六度、哦、我们就这样带过去。它既是道次第没有错，可是它也不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这样子全就是好像单行道或者是决然没有关系的、哦、不是的，它是同一件事情都在调整你的身心，只是由粗到细、哦、由粗到细，而且不是单行道，不是单行道、哦、那既是修学的因、哦、也是成就果德之后展现出来的生活模式、哦、好，六度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讲四无量心、哦、六度跟四无量心呢，有人说它不一样，有人说它一样、哦、那说它不一样的人呢，会说六度偏重于智慧，因为最后要成就般若波罗蜜嘛。那四无量心，它都叫四无量心了。来，三真上学是哪三真上学？戒真上学，真上戒学，真上定学，真上慧学。可是真上定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听到另一个名词叫真上心学。导师写过一篇文章，修定唯心秘密称、哦、好，定学跟心学、哦、有关系。那四无量心，我刚刚说六度跟四无量心偏重义的，说他们不一样的呢，这一派的说法是六度偏向于慧学，因为重点在后面的般若波罗蜜嘛。四无量心都说它是心了，所以偏向于定学，这是有一派的说法。那有另一派的说法说六度跟四无量心其实是一样的、啊、那菩提自量论偏向这个说法，只是六度是外表的行为，四无量心是内在的动力。合理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吧、哦、这里先要说明四无量心，这里的四无量心跟定学的四无量心三昧不太一样，这里的四无量心是菩萨的心、哦、跟修定不太一样的、哦、好，那我刚刚说了、哦、本论它重点觉得六度跟四无量心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外向的行为，一个是内在的动力、哦、举例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吧。好，我举慈悲来说，慈悲慈是娱乐，悲是拔苦吧、哦、娱乐拔苦。请问你布施这件事情 是拔苦还是娱乐？都是。锦上添花是娱乐，对不对？雪中送炭是拔苦。可是无论是哪一个，这个都成为你布施的动机。我可能是想要拔他的苦，所以我才布施。我可能是要让他更快乐，像你们父亲节、母亲节、清明节没有在送东西啊，反正那些节送东西大概是为了娱乐吧，对啊，这个爸爸妈妈收到我的礼物就很开心，这是娱乐啊。可是有的时候是他有困难了，他需要我的钱，需要我的饮食，需要我的帮忙，让他渡过难关，那个这个就是拔苦。可是无论是什么，它都是动力啊，动力啊。所以说四无量心是六度的内在的动力，我觉得这个说法 也很合理啊。那菩提资粮论也比较偏向于这个说法哦。那我刚刚还有说，菩提资粮论的四无量心其实不是一般的慈悲观的四无量心三昧，它是菩萨的心行啊。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慈是娱乐，悲是拔苦，喜咧，喜是什么？就一般的说法，喜是随喜，是高兴嘛，人家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们很高兴，我们欢喜啊，是随喜。可是这里的四无量心，他的喜就不是随喜，就不是高兴哦。这里的喜是赞叹佛德，佛的功德。这里区分出他跟一般四无量心三昧的差异啊。然后呢，舍呢？有三个啊、哦，你们修禅定的时候，那个舍是什么意思啊？不要干扰，保持现状啊，那个是舍。可是我刚说了啊，什么叫不要干扰，保持现状？就是你修定的时候，那种身心状况既不昏沉，也不掉举，然后业处又维持得很好，阿弥陀不要干预，你就维持这个状况就好了。这个是禅定的舍啊。可是呢，我刚刚说了，这里的四无量心是菩萨的心行，它不是禅定的那个四无量心上面，所以它的舍很好玩。它的舍分三块出来，第一个不舍众生，第三个舍出世舍，还有世间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舍精进。拔苦与乐是对谁做这件事情？众生。你会不会对佛做拔苦与乐这件事情？不会，轮不到你，你是负责被拔苦与乐的那个人啊。你不会对上位者做拔苦与乐的事情。我常举例，你不会捐钱给郭台铭先生，对不对？你是等他看会不会捐钱给我们啊。所以对于福慧都比我们圆满的人，我们不会对他做拔苦与乐这件事情。这里可以吧？可以。所以这里是下化众生，那你们可以联想到什么？对，赞叹佛德是上求佛道啊、哦、好。那我说四无量心是菩萨心行，是我们在下化众生，在上求佛道的过程里面，成就不舍众生、出世舍、世间舍，还有不舍精进。这里又会想到什么？你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应该有我刚刚讲过的那句话啊，就是我们在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六度万行啊，表面上是做了这些事情，事实上是要向内成就自己的内心知情意，对不对？布施不是捐钱出去而已，是向内也有知情意的调整嘛。好，那知情意，凡夫的理性情感意志要调整到什么？菩萨的信愿慈悲智慧吧。好、哦、你们阿赖耶识新陈代谢很快啊、哦、马上就被盖住了、哦、好，那调整到佛的自行意变成什么？大悲大智大雄力啊，是不是？好、哦、理性情感意志，然后 向上提升，用菩萨道来提升，就是训练成为信愿慈悲智慧嘛。那最后成佛了，信愿慈悲智慧就变成什么？大悲大智大雄力啊！你们唱三宝歌，大悲大智大雄力，南无佛陀也，就是指这个。这三件事情跟大悲大智大雄力有没有关系？你们大概以前都很认真读书，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都用猜的，所以我很会几个答案就猜几个这样子。三个，这里是大悲。好，啊，这两个猜猜看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大智。第三个呢？大雄。精进是大雄力吧？啊，所以四无量心是什么呢？在上求下化的过程里面，完成什么？大悲、大智、大雄力。这个再连到我刚刚说的所谓的菩萨道，整个从发心菩萨到最后成佛的过程里面，动机是追求福慧的圆满，可是调整的是什么呢？是知情意，你的条件是知情意吧，最后圆满的果德对自己是大悲大智大雄力，展现出来的成果是心净、身净、众生净、国土净，这是成果。好，所以四无量心的内容呢，其实就是这个菩萨心的内容，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里面完成。那慈悲这个很好理解，我们看一下记诵，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记诵的第一页有看到下面的四无量吗？旁通于欲这个还好，他就是把六度跟这个十舍集智做连结，就是连连看而已，没有什么。四无量心，什么是慈悲？大悲彻骨髓，为诸众生医。悲是拔苦嘛，所以拔苦当众生的医护。如父于一子，慈则遍一切。什么是慈悲心呢？把众生都当作你的独子。如果以修学的菩萨的阶位来说的话，我们会说有十地菩萨嘛，对不对？那十地菩萨从哪里开始叫真实菩萨？初地。初地呢，它还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名词？有听过吗？欢喜地。因为正出国了，很欢喜吧，对不对？你欢喜，佛也欢喜。可是它还有一个名词比较少见的，叫一子地。不，燕惠帝较管啦，燕惠帝那开始七帝吧，燕惠帝一子地。为什么叫一子地呢？其实就是这里讲的，如父于一子，慈则遍一切。什么是慈心？你就想想，就像你有个孤囝呢，就是舍不得他受伤，舍不得他受苦，然后希望他什么都好，什么都很幸福啊，无灾无难到公卿，就是这样子。那还记得我上一个星期讲的，如果你只对你儿子这么想，那你不是菩萨。可是如果你对所有的众生都这样想，那你就是菩萨。所以佛陀他说真实菩萨的慈悲心是什么？慈心观一切众生如罗诃罗，罗诃罗就这样，我作为孤囝嘛，对不对？那真实的菩萨就是他看一切众生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像自己的独子一样，这个就是慈心。其实，我觉得慈悲的心情很好揣摩，你怎么想象你最亲爱的那个人，你就这么去想一切众生，那就是慈悲心。只是我们的困难在哪里？在于我们这种心情是有障碍的。什么障碍？我只想我小孩，我不想别人，就是障碍啊。我们这种心是有障碍。那今天你透过佛法智慧的修习，把障碍拿掉，观一切众生就像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类似这种心情，叫一子慈悲心，拔苦与乐。好，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然后喜呢，若念佛功德，即闻佛神变，爱喜而受尽，此名为大喜。四无量心的特色在喜跟舍。本论因为慈悲很好理解，拔苦与乐，这里的喜跟禅定的那个欢喜不太一样，这里的喜是念佛功德。佛功德及佛神变有什么不一样呢？佛的功德是佛陀自己具备的功德，比如说他可能有三十二相，他可能有法性深深，这些苦做自己的。神变是对谁要有神变？对， 佛陀神变是拿来度众生的，神变不是拿来玩的，我今天飞来飞去这样子，所以神变是为了度众生的。那你看他这个次第哦，前面是圆一切众生，我希望能够对一切众生做拔苦娱乐的事情，可是这里意念佛的功德，不管是自己的功德还是利益众生的神变哦，其实自在比丘解释神变就是讲普门示现的能力了，因以何身得度，即见何身为说法，他们的连结在哪里？为什么拔苦与乐完了会想佛的功德？要有连结的啊！你前面心缘一切众生，希望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慈悲心嘛，对不对？可是当你越慈悲，当你想要帮助的人、想要照顾的人越多，你就越想让自己更有力量。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种跟你关系很亲密的，这个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这个眷属，跟你关系很亲密的在受苦，你想帮他，可是你一筹莫展。他可能是精神上的苦，我想开导他，可是没有办法，我去开导他越来越难过。他可能是物质上的苦，我想帮助他，可是我自己捉襟见肘。所以你有没有那个经验，你很想帮他，可是回观自己，我既没有那个能力，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他。所以如果你有那个心情，前面拔苦与乐，我而且他缘一切众生，我就是想让他离苦得乐，可是我没办法，那你就会想要上求佛道，你这时候才会对佛陀的功德升起赞扬心。像以前我觉得啊，普门示现的能力啊有什么，可是你发现说有些人用你的身份你真的帮不了他，或者你想帮他你也没有那个技巧，也找不到那个入门砖，找不到那个契入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有佛的智慧，有菩萨的能力多好。所以你看四弘誓愿目标当然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可是前面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最后才是佛道无上誓愿成。追求佛的对佛功德、菩萨功德那些赞叹啊，像我以前不懂，我读大圣经，我觉得啊，大圣菩萨比较了不起的，就是可以飞来飞去、变来变去的这样子啊。可是后来知道，他那种文字上的表征，不是说菩萨假扮行无恙，每天天上飞来飞去的啊，不是，那是象征他能够度化众生的善巧跟能力。那以前对这个也很无感，就是哎，你卡搞你有能力啊，或者卡很忙我没有。可是后来人生经历过，有些人我们真的想帮，可是自己真的是一筹莫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有那个能力多好，多好。特别是身为师父，我当然没有经济上帮助人家的能力，可是我都有遇到那种说，我看到你不开心，我看到你忧郁，我看到你悲伤，或者我看到你面对生老病死有恐惧、有彷徨、有迷失的时候，我很想帮你，可是我不晓得怎么办。那个切入点我们抓不到。如果这个时候你有他心通，哎，你不是就很好抓？你到底在执着什么？对不对？啊，如果这时候你有这个普门示现的能力，可以随时变现不同身份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切入点。我们常说不因人废言，可是其实这个不太容易做得到啦。什么话听，什么话不听，我们还是挑着的。这个人跟我有缘，他讲什么我都听。这个人呢，我看不顺眼，他就算在劝我，我都会觉得刺耳，忠言逆耳吧，对不对？所以你看哦，我觉得这个铺陈非常的好。我们为什么对于大圣菩萨道的佛的功德那种仰望的力道没有那么强？因为我们的慈悲心不够深广，不够深广啊！而且你看菩萨他要度什么众生，他要度众生到无余涅槃呢，那需要有多少的功德，多少的智慧，多少的能力，也不是去跟你开讲这，让你心肝放较清的，让你心开意解而已，不是耶，他要让你断尽烦恼，这个要学习多少的善巧才可以。忧郁症是现在社会上越来越被重视的疾病这样子啊、哦，我 听过吴念真先生演讲，他自己本身他有出来说他有忧郁症的病史，他说吼，他很讨厌人家跟他说你的心挂半个千哎，我的半尾千，我叫忧郁症，我的半尾千，我的忧郁症，何必你讲这个话？我自己也会讲。所以当我们面对这种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善巧，我不晓得用什么方法，那就要学啊，啊学了就会广学，就会广行嘛，就会成就无边德嘛。所以你对佛功德你当然会耗药啊，因为我可以帮助很多人。而且你说这些人为什么要帮他？因为这些人都跟你有缘，过去跟你有缘，好吧，那过去有缘我帮了吧，这个我观过去无量劫，他跟我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我何必救他呢？你要小心，他未来可能也跟你有缘。你知道小叮当为什么要坐时空机去找大雄吗？因为他们后代非常的贫困，所以他要回去啊，把问题就出在大雄身上。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些人过去跟你没有缘，他可能未来跟你有缘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下辈子不会当你先生，不会当你太太？所以这一辈子你还不是他先生，还不是他太太的时候，你就用佛法把他训练成一个调柔的人。好戏让你读到一定的后面啊，对不对？啊，这个人这辈子跟你没关系，你这辈子你把他训练成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下辈子他当你的朋友，刚好他又是马云，多好！所以他过去跟我们没有缘，应该这么说，过去跟我们有缘的，我们要度了，这个很合理。可是，即便过去跟我们没有缘，你要小心啊，生命是无止境的，大概修都会丢啊。未来你碰得到啊，菩萨就是用这种心才要度化众生，因为裸头裸位都会丢啊。啊，遇到坏人，我就不如遇到诸上善人。那与其期待你是诸上善人，倒不如我把你度成诸上善人，多好。所以这样你对佛德就会很向往，对于菩萨的能力就会很向往，就是我有那个能力，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度化你。然后不止我为你做什么，因为我为了你做了这些事情，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时候，在无尽的生命流里面，我们遇到，我们就会彼此增上。好，休息。